美化，我是樊东宁。
乌克兰同意与俄罗斯在白俄罗斯边境举行谈判。普京下令俄罗斯核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七国集团宣布将俄罗斯银行踢出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乌克兰同意与俄罗斯进行谈判，普京下令俄罗斯核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乌克兰同意与俄罗斯在白俄罗斯边境举行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办公室发出的声明说，同意乌克兰代表团在没有任何预设条件下，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边境的普里皮亚季河附近会晤俄罗斯代表团。此外，普京周日要求核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白宫谴责普京制造威胁，乌克兰外长批评俄罗斯借此施加压力。乌克兰外长星期天表示，普京下令提升俄罗斯核力量的戒备状态是谋划在俄乌谈判开始时向乌克兰施压，但基辅不会屈服。此前，普京对俄罗斯电视台表示，鉴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不友好的经济制裁，他命令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将俄罗斯军队的战略核威慑力量转至执行特别任务模式。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局实行一个昼夜的宵禁，直到周一早上，以应对俄罗斯部队进入该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恳求世界帮助他的人民抵抗俄罗斯。泽连斯基周六试图向他的人民保证他仍在基辅，并要求民众坚持并抵抗俄罗斯的占领，必须守住首都基辅。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的军事援助，包括反坦克和防空能力。欧洲盟国也在做出回应，德国总理舒尔茨周六说，德国将尽快向乌克兰提供1000个反坦克武器和500枚毒刺地对空导弹。法国总统办公室说，法国将提供防御性武器和燃料。联合国说，截至26日上午，有超过15万乌克兰人越境进入邻国，进入波兰的有75000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能迫使400万乌克兰人逃离，在欧洲引发70多年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俄罗斯2月25日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一项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中国在表决时投下弃权票。阿联酋和印度也对美国起草的决议投弃权票，其余的11个安理会成员国投了赞成票。该决议草案预计将由193个成员组成的联合国大会审议。德国外交部星期六发推说，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在跟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时，强调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特殊责任。由于许多进出俄罗斯的班机被取消，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周日呼吁美国人考虑尽快离境。乌克兰内政部周日表示，俄罗斯入侵到现在已经造成了352名平民丧生，其中至少14名是儿童。此外还有1684人受伤，其中包括116名儿童。白宫周日呼吁中国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猛烈攻击还在继续。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俄核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表示，中国已经实施了一些由美国和其盟友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进行的制裁，并在上周发表了有利于乌克兰主权的言论。但沙奇清楚地表示，北京方面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他说，现在不是旁观的时候，而是发声并谴责普京总统的行为和俄罗斯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他说，历史正在被书写，中国领导层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审视他们自己，真正评估他们打算站在哪里。他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最近还没有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但不排除在未来通话的可能性。 北京拒绝将莫斯科的行为称为入侵，并敦促各方保持克制。拜登总统上周对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由于普京表示因受到北约的威胁故有意动用核武，白宫驳斥这是普京无中生有的惯用手法。与此同时，乌克兰表示愿意与俄罗斯谈判，美国资深官员说支持外交努力。星期天，全体 G7 成员国同意实施对俄罗斯的更严厉的制裁，包括将其排除在 SWIFT 体系之外，直接制裁普京总统，并将追查与俄罗斯政府相关寡头的海外资产。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所以我们知道刚才您也说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天的时候表示，由于这个北约侵略性的言辞呢，威胁要来动用核子武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汤马士格林斯菲尔德就说呢，美国并不意外普京有这样的行动。那么同时呢，联合国的安理会在星期天，也就是2月27号呢，举办了第二次的紧急会议来商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但是结果是跟星期五一样的，俄罗斯投下了否决票，中国还有这个印度跟2019是弃权。那对此呢，格林菲尔德大使在安理会说呢，即使俄罗斯再次的投下了反对票，也无法否决乌克兰的人民。而关于这个普京的核武威胁呢，他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来批评俄罗斯正在入侵的是一个没有核武的国家，同时呢，他也没有受到北约的任何威胁，更何况北约部队是根本没有进入乌克兰。而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天在美国广播公司 ABC 电视台上说呢，这是普京的惯用手法，先制造一个并不存在的威胁来借口合理化自己的侵略行为。那我们知道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进入了第四天，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天表示，在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通过电话之后，他同意在靠近这个切尔诺比核电厂遗址附近的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的边界与俄罗斯的代表进行谈判。那么此前呢，双方是对于这个谈判的地点僵持不下，俄罗斯希望呢在白俄罗斯的首府明斯克举办，那乌克兰则是希望在波兰举行谈判。那不过当然，这个乌克兰方面不希望在白俄罗斯，因为白俄罗斯这一次也协助了这个俄罗斯来入侵乌克兰。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星期天呢，在 CNN 的节目上面就表示对谈判表示欢迎，说呢美国是一直要寻找外交的解决途径，是俄罗斯选择了对抗，他也表示了美国会持续的支持进行外交的努力。那么在星期天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则宣布日本正式加入了全球来抵制制裁俄罗斯的行列。那么到今天呢， G7 的全体成员国是一致来支持对俄罗斯的严厉金融制裁。白宫也随后发出声明，感谢日本加入美国、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以及加拿大将俄罗斯孤立于国际金融体系之外的行列。那么现在呢，全体 G7 国家都支持把俄罗斯排除在 SWIFT 之外，限制俄罗斯央行，并且制裁包括普京、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等领导人，还要持续合作确保普京的战争成为一个战略失败。而白宫呢，在星期六的晚上，白宫国安会则是召开了一个背景简报会。那么一位资深官员告诉记者说呢，这次的制裁是仿照之前的伊朗模式，主要分成三个做法。首先呢，是要把某一些俄罗斯的银行从这个 SWIFT 的体系切断，这些银行呢，如果还要跟俄罗斯以外的银行交易，必须透过电话还有传真这样子比较老旧的方式才能进行。资深官员也表示，这哪一些俄罗斯的银行榜上有名，现在还在讨论。而由于 SWIFT 的总部是位在比利时，最后的决定呢，将会由这个欧盟来做出。第二呢，破坏这个俄罗斯央行捍卫卢布的能力。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呢，这个制裁的设计对俄罗斯央行采取限制措施，能够防止俄罗斯央行利用被昵称为俄罗斯堡垒的6300亿美元外汇储蓄来抵消各国金融制裁的冲击，使其无法利用这个外汇储蓄呢来破坏制裁。国安会的资深官员表示，俄罗斯因此呢将无法来卖出这些储蓄换取卢布，因此呢预计卢布的这个币值呢将会继续下跌，而且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将会持续恶化。那么第三个做法就是未来的几周各国将协力追查挖掘并且冻结更多俄罗斯公司以及寡头的全球资产，包括像他们的游艇、飞机、 豪车还有豪宅，以及呢要追查这些人怎么能够把小孩子送到西方的名校。那么同时呢也限制所谓的黄金护照，也就是不让这些俄罗斯政府有关的寡头跟富人成为西方国家的公民。这官员表示呢，此举是为了避免普京的亲信还有其他俄罗斯政府相关人士以外国公民的身份来进行金融活动。最后呢，是群里的成员将会协力的来对抗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以及网络战。白宫资政官也特别指出呢，在过去几天呢实施制裁以来，已经对俄罗斯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举了几个例子。那这个白宫管会官员说呢，像是俄罗斯政府的借贷成本已经上升了17%，还有标准普尔的信评呢是将俄罗斯的信用评级已经降到了垃圾等级。另外呢，制裁宣布的24小时之内，俄罗斯的国内现金需求量暴增了58倍，现在很多俄罗斯的人民呢是领不到现金。那么沙奇呢，在这个星期天的节目当中是说，俄罗斯来制裁它的能源出口还是选项之一。不过一旦如果要实施的话，要确保一方面能够最大程度的伤害到普京，但一方面呢，同时对全球经济要造成最小的影响。那么针对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 Tom Cotton 呼吁呢，拜登政府重启 Keystone Pipeline 这个输油管呢，来应对俄罗斯的制裁可能导致的油价上涨。沙奇回应说呢，重启这个管线并非是正确的解决方法。他强调，拜登总统是认为说，第一个，美国必须就要减少对依赖外国的石油；第二个呢，美国要全面的减少对石化能源的依赖，来开发其他的能源选项，才能够保持美国的能源独立。那另外呢，沙奇星期天又再度的呼吁中国要谴责俄罗斯来入侵乌克兰。我们知道，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之内呢，沙奇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上已经多次的呼吁中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此外呢，星期六晚上的白宫国安会的这个简报上呢，资深官员也表示，根据最新的迹象显示，中国并没有要帮助俄罗斯。他说呢，中国反而是已经开始限制某些中国银行对俄罗斯提供信用来进行能源交易。那么这位资深官员并且说呢，如果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一个主权国家提供任何明白或是或默许的同意的话呢，那中国不只是在欧洲，那么在全世界都会恶名在外。卡拉，
好的，感谢姚毅的连线报道。日本和韩国军方说，朝鲜星期天早上进行了一次可能是弹道导弹的试验。韩国军方说，朝鲜当天上午7:52许从顺安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器。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说，这个飞行物飞行距离在300公里，高度最大600公里。平壤顺安机场是朝鲜1月17日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的地点。朝鲜在一月在7轮试验中共发射了11枚导弹，创下这个拥有核武器国家的纪录。美军一艘战舰星期六穿越敏感的台湾海峡，美军称这是例行活动的一部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说，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拉尔夫·约翰逊号在国际水域进行例行穿越。第七舰队的发言人尼古拉斯·林戈在一份声明中说，拉尔夫·约翰逊号穿越台湾海峡，展示美国致力于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越、航行和执行任务。美国和乌克兰抗议民众2月26日聚集在白宫外围，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并呼吁华盛顿提供乌克兰更多帮助。目前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乌克兰人纳迪亚说，俄罗斯摧毁了他的国家，摧毁了他的城市，让他的亲人流离失所。
Hit a hospital. They threw their weapons on an orphanage. And the excuse they are using is that they are liberating Ukrainian people? We don't need no libera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They destroy my country, they destroy my city.
We came to support our family in Ukraine, for those that really get hurt right now, for those who get bombed and abused by Putin regime. So we're here to help somehow. We do anything we can.
I think that we should, as America, get more involved directly. I know that's not the majority opinion here, but if we can justify invading other countries, I think we can justify defending, you know, a free country that's already free.
They had to flee. They had to flee, and it was not easy. When they got far enough from the active battle zones, that was the moment when I started breathing again.
I feel very sad. I feel very angry for Russians to abusing Ukrainians as they do. I mean, there is no words to describe them. I mean, I feel so angry, frustrated, and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多国决定将众多俄罗斯银行踢出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这一项被称作“金融核武”的举措，会对俄罗斯造成多大的冲击？西方国家加大制裁力度，俄罗斯还能撑多久？而美欧是否也要为制裁付出代价？今天我们邀请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和美国之音记者方正一起来讨论这些话题。欢迎两位。
廖博士，
主持人好，方正好，
两位好。首先，我想请问廖教授啊，有评论将这个把俄罗斯的银行踢出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这个措施称为是金融核武。您认为这样的比喻是否准确？把俄罗斯排除出 SWIFT 系统意味着什么？
是的，在周六的这个晚上，白宫发布联合声明，表示美国和其他 G7 盟国决定把这个俄国啊，这个剔除在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之外。也这个我认为是西方国家一个重要的协商成就，那我认为这个是目前对俄罗斯最强的制裁，这显示出西方国家对于孤立和惩罚普京的态度急剧升级。那我认为把它形容成金融的核武器是相当准确，因为这个制裁所造成的冲击和破坏既广且深。这个结算系统是位于比利时的一个国际金融交易平台，那可以说所有的国际贸易的这个基础，在任何有国际间的这个交易，像是进出口贸易或是国际间的财务往来，都需要透过 SWIFT。在2012年的美国和欧洲对伊朗制裁的时候，将伊朗四家重要的银行从 SWIFT 中剔除，造成伊朗损失近一半的石油出口收入。那可想而知，这个制裁首先就会直接冲击俄罗斯的银行，让他们没有办法和境外银行进行安全而且有效的沟通，这会让俄罗斯没有办法支取他们在海外的资产，包括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利润都会受到影响。那石油天然气占俄罗斯的财政总收入40%以上，他们的经济也会连接的受到重大的影响。另外，军事行动是相当花钱的，如果俄罗斯没有办法支取他们在海外资产，对于他们战争的情况肯定有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呢，就是俄罗斯最惧怕的影响，就是会引起国内的恶性通膨。在开战以后几个小时，俄罗斯国内发生的这个巨大的资金大逃亡，俄罗斯的卢布对美金和欧元几小时之内就贬值了将近10%。那卢布一泻千里的结果会紧接着这个引发国内的恶性通货膨胀，对整体的经济和稳定国内民生影响是相当巨大的。目前俄罗斯银行他们在用他们庞大的外汇存底把卢布支撑在一个固定的汇率水准，但是如果他们接下来没有办法透过 SWIFT 就是支取他们庞大的外汇存底的话，他们将没有办法支持卢布的汇率，卢布一旦失守，国内的情况就会动荡，这对普京的影响是相当重大的。
是，就像廖教授所说的，把这个俄罗斯踢出 SWIFT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但是西方国家为此是不是也要付出一些，自己是不是也要付出一些代价？方正，就比如说对于美国来讲，美国的考量在哪里？美国可能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从感谢廖教授刚才的介绍，因为现在理解这些制裁措施的细节确实需要具备很多的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的知识，这不是所有的普通的受众都能够理解的。感谢廖教授刚才的解释。我是觉得从我找到了一个通俗的说法来理解将俄罗斯踢出 SWIFT 系统的效应，是说 相当于一条街道上俄罗斯的门牌号码没有，他既没法收到货款，同时呢也没有办法收到他自己付款以后购买的货物，他基本上很大程度上是从国际贸易体系里头，国际支付体系里头就排除在外了。代价呢是美国在俄罗斯，他也有业务往来，美国主要的银行在俄罗斯有很多的业务，那他们也存在着一些款项收不回来的情况，我想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的。
是，那接下来我想继续请问廖教授，面对西方国家的这个经济制裁，现在俄罗斯的银行被踢出 SWIFT， 那俄罗斯此前也表示过说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来迎接事态的发展，说是不畏惧西方国家的制裁，那据您所知，俄罗斯可能会已经做了哪些准备，有哪些手段来应对这些制裁？
是的，在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很多西方国家都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这让俄罗斯也有潜力可循，也知道怎么样能够让经济制裁的影响降到最低。那俄罗斯在开战之前可以说是做足了准备，主要是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他们很有计划的累积外汇，包括这个美金和欧元，还有囤积黄金。在开战之前呢，俄罗斯的外汇存底高达6300亿美元，是全世界第四大的。另外，俄罗斯的这个黄金存量现在是全世界第五大的，也有2300吨的黄金。拥有这么多的外汇存底和黄金，就可以平稳卢布的汇率，还有国内的物价。那俄罗斯也有许多的加密货币，目的在使他们面对经济制裁的时候能够抵御。第二个方面呢，他们在产业策略上面有许多调整，一方面让俄罗斯对这个西方国家的依赖减少，他们除了培植了许多的国内产业自产自足之外呢，另一方面也增加国际对俄罗斯的依赖，尤其在能源和谷物方面。就像是天然气原油，还有小麦，还有这个葵花籽等等的。那这些呢，就是还有一些半导体使用的一些重要元素，另外呢，俄罗斯也把重要的贸易伙伴从西方国家转向了中国。那最后呢，就是俄罗斯在几年前尝试建立一个替代 SWIFT 系统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称为 SPFS。那准备与这个 SWIFT 断开连接之后呢，可以减轻所受到的冲击。但是这个替代方案其实效果不彰，在开战之前只有十多间外国银行使用这个新的系统，相较起 SWIFT 有11000家银行使用它的系统，意味着这个在国际支付转账上并帮不了俄罗斯太大了嘛。不过这边可以看到，俄罗斯他们在开战前可以说是做足了准备。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除了金融方面的制裁以外，除了这个踢出 SWIFT 系统之外呢，这个西方国家也对俄罗斯的一些个人进行了制裁，比如说对普京个人，还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还有国安团队的一些制裁措施。那方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些简单的讲一讲这些措施都有哪些内容，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对个人的制裁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其实作为公众来说，我们都希望了解，一旦上了美国的制裁名单以后，个人的生活到底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方面的细节其实不是很多。从这一次列入处罚名单的普京身边的朋友，那些寡头，那些能源大亨，从他们的生活方式来看，我猜想，从目前的报道能够读出来的一些信息，就是说那些石油大亨们、寡头们能够享受的早餐，在莫斯科吃鱼子酱，中午到慕尼黑去喝限量的啤酒，晚上到伦敦去看足球比赛，这种生活可能就不太可能有了。事实上呢，是拥有了英超联赛的切尔西队的一位俄罗斯的寡头，他已经宣布要退出切尔西队的管理。那更有意思的是，普京，对普京的个人处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很难讲，因为目前对他的外交的出访并没有限制，你到时候还要跟他谈判，还要会面，这个路不能断了。对美国来说也是这样的。那涉及到的就是普京的财产的问题。普京的财产是一个巨大的谜。按照俄罗斯官方的说法，他的主要收入就是他的年薪，大概就14万美元，加上莫斯科的一套小的公寓。但是呢，根据不同的研究者的结果，他的财富可能延伸到1000亿美元，甚至2000亿美元。大家是根据巴拿马文件啊、潘多拉文件啊这些离岸公司他们的财务记录查到的，他的亲属或者是跟他有关联的那些金融寡头们他们的财富。但是到底对普京有什么样的影响， 现在其实还很难说。
那廖教授，您认为这些针对个人的制裁措施它的意义在哪里？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此前呢也是因为比如说中国的侵犯人权和自由的行为针对中国的高官进行了制裁，那么这些针对个人的制裁是否能够产生一个预期的效果和影响？
是的，我想对于普京和他的亲信进行个人制裁，我认为表面意义大过实质意义。这个制裁其实影响并没有太显著。以过去的经验来讲，不管是对中国、俄国或是这个伊朗的一些个人制裁，这些政要和亲信他们在海外的投资都是相当错综复杂，他们也用许多人头或是空壳公司，让一些金钱流向相当不透明，也很难追溯。那美国财政部呢，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主要是负责公布这些制裁对象的别名也就是他们所谓的 alias 或是 AKA 不过这些最后变成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因为俄国看到公布的名单当然就是会另辟蹊径，基本上很难直接连接到普京和亲信的本人，那也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和影响。
那廖博士，您怎么看待中国在这一次这个危机还有包括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中的这样一个角色？
是的，我认为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以说是让中国进退两难，因为一方面如果支持俄罗斯就背叛了中国外交这个政策核心的原则，也就是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另一方面如果支持乌克兰的话也让中国的盟友俄罗斯受到背叛，那因此中国甚至不愿意称为入侵，而是以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来描述。那中国和联合国中国也在联合国这个对俄罗斯的谴责里面选择了弃权，也保持了距离。在和西方国家这个在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之际呢，中国和俄国其实还是保持相当密切的这个贸易，那其中包括食品和能源交易一直保持着很稳定的状态。那中国目前是俄罗斯最大的进口和出口目的国。那中国在俄罗斯受到制裁的时候，的确是可以提供一个缓冲，并且继续购买俄罗斯产品的一个力量。不过在这个时候，中国立场是希望乌俄双方能够展开和谈。毕竟这场战争让中国立场是还蛮尴尬的，因此中国劝说俄罗斯拿出比较温和的姿态，这对于目前受到强力制裁的俄罗斯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台阶可以下。因此普丁在和习近平通话之后表示他愿意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谈判，讨论乌克兰的中立地位，也希望接下来的发展能够尽快让战争平息。
是，那么另外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制裁对于西方国家本身的一些影响，那您怎么看比如说像目前这个世界各国都在疫情中经济正在恢复的这样一个过程和对于西方的产生的这个影响的这么一个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疫情期间呢，西方国家比如说是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都是采取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这一次制裁俄罗斯的话会不会给美国和欧洲带来一些更大的这个通胀的压力呢？
是的，在疫情期间这个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疫情所造成的供应链的危机都推升了全球通货膨胀，这个时候如果切断俄罗斯的能源和农产品的供应，那通膨肯定会雪上加霜。除此之外呢，因为能源供给减少也可能造成经济活动减缓，那就像是70年代石油危机一样。那美国在一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已经高达7.5%，是40年的新高。这个是在战争开打之前。那原本美国联储局表示在3月开始升息，要紧缩货币政策，要开始打击通膨。但是现在战争爆发，对于美国而言，除了会造成今年经济发展下修之外，还有可能造成停滞性通膨。停滞性通膨就是在通货膨胀的时候，国家的经济却在衰退，可以说是全球央行的噩梦。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市场是希望这个联储局能够按兵不动，希望观察乌俄战争对于美国的物价和经济的影响，再做下一步的打算。不过这也表示西方国家为了制裁俄罗斯所予以摆上的代价。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廖启宏教授和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参加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